因为回来的时候呢，有一位姐妹是感染了新冠啊，所以呢，那我这次在家里在网络上来和大家来分享，简单说两句哈，这次胜利游实在是一次非常神奇的旅行，实在是感觉到有神的带领。有神的同在，而且被圣灵充满，真的是大大超出我的所想所求。我想大家都知道，一个好的旅程不但要有好的目的地，那么还要有一个这个好的同行者，还要有好的讲解者。那么这一次可以说都全了。有最好的带队，把如何服侍人活化在我们面前。有最好的导游，这个导游不但是一个基督徒，而且可以说对圣经了如指掌。他在以色列生活了大概50年，通晓粤语、国语、越南文、希伯来文，还有这个。阿拉伯文这个语言能力非常强的，而且他对圣经的背景非常的纯熟，他的父亲就是一个很棒的牧师，他的生命非常好，这样一个导游真是完全不顾自己的辛苦为我们安排最饱满的旅程，而且每到一处，他就会打开圣经。读一段经文，而这个经文跟要去的这个景点和这个设计的内容是直接相关的，并且他解释这段内容，解释里边所包含的许多不为这个外邦人所知的这个犹太文化、犹太风俗里面的很多内容。真的是非常棒，让我们不单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trip，并且呢，在里面有非常多的得着，真的是很感动，而且我们每天白天在各个不同的这个这些圣经的所发生过。故事的这些地方我们去看，每天晚上基本上都有分享都有这种整个团队一起的，在一个会议室的这种分享。然后呢，回到房间以后呢，真的是大家深深的被感动，仍然不能睡，还要分享。所以圣地那些天。几乎每天都睡很少很少的时间，然后跑很多很多的路，但是非常饱满，非常的充实，真的是，从始至终都是处在一个很深的感动中。然后我们在圣地呢，也有主日的敬拜，然后我们在安葬主的花园中，然后我们在那里一起领圣餐，那个圣餐的小杯子呢，是用橄榄木刻的这种小杯子，然后每个人呢可以作为一个纪念带回来，很精致，很可爱的。那么我们整个的这个过程中真的是都被这个被神深深的感动，可以说一直流泪不止。所以回来就感觉好像真的我们被神带到了天上的耶路撒冷，带到了圣山之上，灵里被更新被洗涤这一趟的旅行实在是太棒了。希望以后有机会呢，那么我们教会或者是弟兄姐妹能够经历这样的旅行，因为我们也和这个导游呢建立了联系。可以请他来带领，他实在是能够带给我们，真的就像你 被一个对圣经特别特别的这个有深入认识的这样一个牧师带领来走圣地一样啊。好的，关于这个圣地的这个智谱，我就简单分享这一点。那么我们开始今天的这个学习。请网上的一个弟兄姐妹帮大家诵读一下啊，我看谁在。啊，建英姐妹吧，建英姐妹。
好的，
请你把这个屏幕上的这个经文啊，帮大家诵读一下《约翰福音》1章10节到13节，
十
到
四节。
14节我打错了。
好的，《约翰福音》1章10到13节，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匆匆忙忙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阿门。
咱们啊，谢谢这位姐妹，读得非常好啊，真的是满含着感情。我们这样读，把自己的生命带进去啊，你的感受不一样啊。谢谢建英啊，真的是为你如此的诵读，先感谢神。好的，那我们来看哈，我们先看10到11节。我在这里边呢，提了几个问题哈。我想呢，约翰福音的第一章是大家都非常熟的，几乎就算你没有背过，但是每一句你都熟悉到这个，如果有人说错一个字，你都能听出来啊。那么好，我们来看哈，这2节10节到11节说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从字面上来看呢，这2节没有什么难理解的。但是我们要从我们觉得理解的里边去真的看到，我们还不够理解。所以读这种好像比旧约容易读，我们知道的这些熟悉的经文呢，我就不断的建议大家要提出问题来，提出自己在这个经文里边看到不懂的地方，那么这些这样一个方法可以帮助你呢更深的来认识神的话。好，那我下面有几个问题哈，就是你可以提出更多的问题，这几个问题呢作为参考哈。那么这2节表达了一种怎样矛盾的光景？我开始呢没打上矛盾这2个字，因为我想让大家发现这2个字，但是我最后还是觉得把它打进去，更直接一点，对大家可能更有帮助啊。所以呢，那么就是很清楚的来提醒大家呢，这2节经文里边包含着一种呢，很矛盾，或者说呢，很拧巴的一个情况，对不对？ 大家是不是也都认可这样一种这样一种看法？神在世界，整个世界都是神所造的，但是他所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显然这是一个非常扭曲的一种光景。有弟兄姐妹愿意对这个问题有一点分享吗？然后我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你能够想到旧约什么地方的经文有类似的这种表达？第三个问题可以一起来思考啊，来讨论。无论是在洞里的弟兄姐妹，还是在实体的弟兄姐妹，都欢迎来这个谈一谈自己在这里边的领受啊，自己的这个认识，分享给弟兄的更多的弟兄姐妹。那好哈，请大家打开以赛亚书。我在这里再一次的跟大家这个来讲一句讲过的话，就是以赛亚书是旧约的福音书，所以无论你查考哪一卷福音书的时候，你回到旧约的以赛亚书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参考，是一个对照性的阅读。那么，我们来看，如果现在是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的开头部分，所以这个对照也就在以赛亚书的开头部分。请大家打开以赛亚书，那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的第一章，然后呢，我们从第一节看到第九节，我不知道实体弟兄诵读的话呢，这个这个在网上的姐妹是不是能够听得好？那请赵东升弟兄吧，请你诵读以下书。第一章啊，请打开你的话筒，一到九节，谢谢。
我
以
来
下
听吧。
书，第一章一到九节。那东升弟兄不方
以
便
赛
的
亚，
话，
我都以赛亚书多少？以赛亚书一章，
第一章，一到九节。
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亚莫斯的儿子以赛亚德末世论到犹太和耶路撒冷，天呐，要停地啊，侧耳要停，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民却不留意。
按犯罪的国民担着罪孽的百姓，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他们离弃耶和华，藐视以色列的圣者，与他生疏，往后退步。你们为什么屡次悖逆，还要受责打呢？你们已经满头疼痛，全身发昏，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完全的，尽是伤口。
听懂。
青肿与新打的伤痕都没有收口，没有缠裹，也没有用膏滋润。你们的地土已经荒凉，你们的诚意被火焚毁，你们的田地在你们眼前为外邦人所侵吞，既被外邦人侵覆，就成为荒凉，仅存在西安城，好像葡萄园的草棚，瓜田的茅屋，被围困的城。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稍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了。
感谢神，感谢神的话语，谢谢众生弟兄，弟兄帮我们诵读这一段，我们今天不会有太多时间把它详细的展开，在这里呢，把这一段读出来。就让你从这一段内容呢去对照十节到11节，你看看是不是非常的一致？这是什么呢？这是福音的背景。福音是在什么情况下降下来的？那么你会看到，那坐在黑暗中的百姓看见了大光，这就是那个情况。世界一片黑暗，然后在最黑暗的时候，那大光从天而降，道成肉身。那么你怎么能够看见这个黑暗呢？如果你就活在黑暗中，你没见过光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黑暗就是你的日常，就是一个世界的常态，所以人因着这样一个原因，在黑暗中越陷越深，然后对黑暗呢反而越来越接纳，那么黑暗就成了一个理所当然的光景。所以当有光来到的时候，当有真理来到这个罪恶的世界上的时候，人们的反应不是欢迎着真理，欢迎着光，人不认识他，人拒绝他，这是这个世界败坏的一个，到了一个最深的程度，就是几乎是一个没有办法再把它挽回的。你会看到了这样一个地步的时候，那么当神定义要拯救人，那么他定义要来到世界的时候，在以赛亚书中，我们前面说过，他用的词叫什么呀？裂天而降，把天撕开。一定要降下来拯救这个几乎是不堪拯救的世界。这个世界完全不再认识造他的神了。所以你看第二节，这是神自己在呼天唤地。神在说，我的儿女连驴都不如。连牛都不如，牛和驴还认识主人呢，还知道找主人，这个喂它的槽呢， 可是神他的儿女却是完全拒绝他的。我相信当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你就能深深的感觉到这一点。你被拒绝，你被非常强烈的拒绝，尤其是如果这个人你前面做过福音义工，他开始有所感动的时候还好一点，不然的话呢，他一定是那个心是刚硬的、拒绝的，甚至是亵渎的、是嘲讽的啊。我想很多传福音弟兄姐妹都经历过，这就是世界的一个光景。可能在我们自己的这个经历里面，在我们最初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也是如此。我曾经以为，我是那个这个没有拒绝福音就听信福音的啊，我以为我是主动的来寻找福音的。我第一次参这个被带到查经班，我就觉知了啊，然后而且是我四处寻找教会找到的福音堂。那么我以为我没有拒绝啊，我在中国的时候偶然的听到这样一些关于基督教信息的时候，我就渴望着我去了解。但是当我信主之后呢，在很多年等我回头去看的时候，我才看到，我自己也深深的抵触，也拒绝，也不愿意、不肯啊降服在神的话，也不懂神的话，也是神把我这个悖逆的人啊给翻转过来的。所以每一个人，其实他都是他照着他的本相，都是神的敌人。世界是神所造的，但是人却是神的敌人。这个前面哈、不断的讲到世界这个概念哈、我后面要讲一下，这个世界和世人在原文里根本就是一个词，是很难分开的，只能是根据上下文，根据这个句子的这个内容，然后翻译成世界，或者翻译成世人啊，这是一个词。所以这个当讲到他在世界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把它翻译成他在世人，所以就翻译成世界啊。但是是一，它原文是一个词。这里边有一个特别奇妙的话，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什么叫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呢？
Rebellion.
请再说一下，我没有听清。你是谁啊？我们来尝试去思想这里边有何等的恩典。整个世界都是属神的，都是神所造的，造物主对所造之物有绝对的主权。就像现在你发明个什么东西，那么你是这个发明的拥有者，你有这个专利啊，你有这个专利权。那么整个世界都是神的，他到自己的地方来意味着什么呢？那么神在这里边有一个特别的恩典，他在世界，这个是在普遍恩典里的一个观念，而在自己的地方，这是一个特殊恩典的一个范畴。大家能够在这里面看清吧？那么我们怎么理解呢？请大家打开《生命记》。 生命记我们先看第四章啊，第四章的20节。如果大家打开了啊，大家请看我来读一下哈，就这一节。耶和华将你们从埃及领出来，脱离铁炉，要特作自己产业的子民，像今日一样啊。看到没有？虽然整个世界都是他的，他在里边特别的拣选了一个族类，归于自己，做自己的产业。这就是那个自己的地方的意思。啊，就像我们教会有些有超市的这个弟兄啊，那这个整个超市都是他的，但是呢，啊，他从他自己的超市里边啊选了几个西红柿带回家，这几个特别的归到他，是今天他要享用的啊，所以神在这个世上拣选了一个人，由这个人亚伯拉罕形成了一个这个家族，由这个家族形成了一个民族，由这个民族形成了一个国，这是神自己的地方，但是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啊。你看到主耶稣来到犹太人的时候，被犹太人怎么样的一个抵挡啊？我们这次去圣地的时候呢，正好是在逾越节之前去圣地。你知道犹太人是要回耶路撒冷过这个节期的，所以飞机上差不多有一少半都是犹太人。那个犹太人都穿着他们传统的黑色衣服，衣服上有着穗子，头上戴着那金门盒，胳膊上也绑着金门盒，然后你能看到他们的那个样貌上的无比的敬虔。到了那个凌晨啊，早晨日头要出来的时候，在那个 moment， 他们起来到飞机的某一个地方去，在那里那个大家知道那个动作，还那个头这样一晃一晃的，在那里祷告。他们很敬虔，照着旧约规定的敬虔，他们去如此度日。但是他们认识什么？越是这样的人，越抵挡神；越是这样的人，越坚决的拒绝耶稣基督。原来我们教会的一个叫徐立章的弟兄，后来去读神学，现在是宣道会的牧师，他现在就在耶路撒冷宣教啊，我们也见到了他。他现在就他的宣教方向呢，原来是对华人，但是呢，疫情期间呢，华人的这个劳工呢，就都走了，所以呢，现在他转了一个宣教的方向，他希望呢对本地犹太人宣教。由于他在那里一年多，对当地的了解，他知道他宣教的第一步绝对不是对这些传统的这种非常恪守这个犹太礼法的传统犹太人宣教。他只能对世俗的犹太人，对那种呢不守礼法啊，对什么都不在乎的犹太人，那种人倒可能成为一个接受这个福音的一个对象，而那些恪守犹太这个那些传统礼法的，那根本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啊。所以这里边你会看到，当神来到自己的地方的时候，自己的人绝不接待他，甚至是自己的人，那些犹太人喊着钉他十字架。那么 你在刚才看到的那个以赛亚书里边，你会看到人和神，最后神是带领这些属他自己的人，好叫他们认识自己。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你会看到呢，人对神的抵挡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啊？那么这个抵挡呢，就是神的意念和人所要的啊，是越来越一个敌对的。神说你们要认识我，结果犹太人是越来越不认识神，越是法利赛人、文士、祭司啊，这些人他就越不认识神。那么他们把神的律法规条当成绝对的，却把神从这里面摘出去。神说你们错解了我的道理，你们所追求的与我所要的是相反的，所以你们是越来越远离我。因此在以赛亚书第一章里边呢，神如此说啊，这个你们献许多的祭物与我何异呢？公绵羊的燔祭和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公牛的血、羊羔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悦纳啊！你们来朝见我，谁向你们讨要这些使你们践踏我的愿语呢？你知道多么有意思吗？神说我不要了，我够了，我厌恶这些。然后犹太人就说你不要了，我们非给，我们一定要献祭，我们年年要献祭，哪怕这个圣殿都是假的啊，都是这个都已经是西律盖的，哪怕那个圣殿里连约柜都没了，我们照献。神说你们根本不认识我这位你们的神。犹太人说我们是唯一尊奉耶和华名的民族，我们是独一的崇拜耶和华的民族。直到今天犹太人仍然以此为骄傲。你在这里面看到这种对立了吗？完完全全是两折的，根本不能合拍。神要的和人做的那个方向是相反的啊！你要知道以赛亚书一开始就把那时间告诉你了，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太王的时候，说明什么呀？这个时间就是在公元前740年到公元前700年，是跨度40年的时间。那么也就是说呢，跟主耶稣降生差了700年。在那么早的时候，神就清楚地跟他们说不要走这条路，你们做的不是我要的啊。但是呢，这样的光景一直持续到700年主耶稣来的时候。那么是什么让人不能够真正的认识神呢？是什么阻碍了？我在这里有一个介绍哈，大家看一下，就是关于世界这个词啊，这个做个资料，我不花太多时间啊，作为一个资料呢，大家可以把它拍下来哈。这是我对这个希腊文世界这个词的一个压缩啊，因为原文就更长了，所以你会看到这个词，这就一个词哈 ，cosmos 这个词呢，它可以理解成整个宇宙、整个世界，也可以理解成世人，就是在与动物相分别的这样一个条件下的理解，还有呢，可以理解为世上啊，可以理解为地上，这都是有一个 有一个前提的啊。那么另外呢，是关于世上的一切的感受，还有呢和身敌对的属世的一切事物。这是在约翰福音里边使用世界的这样一个概念，而这个词在四个福音书里边，就是在约翰福音里出现的特别特别多啊。约翰福音他特别要不断的使用这个词，让你看到人和神是分属两个完全不同的一个境界啊。那么仍然是这两节哈，我现在都把经文再打到上面，用红字标出，这我们还在第十节和第十一节里边。那么我们在这里边呢，看到呢这两节经文，一面是世界，一面是自己的地方。自己的地方我刚才讲到了啊，神所拣选归于他的，这就是自己的地方。但是呢，世界不认识神，自己的人也不接待他。那么这里面我们看到，什么让这个接待、这个认识不能够发生呢？那么最直接的理解就是罪。罪让人的眼睛只能看见最终所想所求的，你在罪的里边所渴望的东西，就像当夏娃啊被这个蛇引诱的时候，在他受到诱惑，他的心思意念开始倾向于蛇给他引领的方向的时候，就在那一个瞬间，他的整个的这个意志就被蛇啊所带领偏了方向。那么那个时候呢，他在看到的就是一个他的罪让他看到的光景。如果大家打开创世纪第二章和第三章啊，我带大家来看一下。大家打开创世纪第二章第九节。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九节里边，上面说，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啊，我们先读到这里啊。那么你看到没有，神所造的这些给人吃的这些果树呢，它也是悦人眼目的，也是好做食物的，对吧？然后你再看同样这个话，到人被引诱之后，你再看创世纪第三章第六节，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眼目，且是可喜爱的，然后做了一个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吃，她丈夫也吃了。啊，你在这个对比中呢，那么当神为人造的时候，神不单单是造一个你可以吃的东西，神要让这个东西呢是色香味俱全的。神在这里边有一个审美，有一个更丰盛的美好的旨意在里边啊。这个食物呢，首先是悦人眼目的，而且是好做食物的。那意思呢，它做这个果子做食物，对你的身体是非常好的。同样这个内容，当人被罪所污染以后， 这些东西啊，这些好都开始被罪所这个污秽，所以他眼中的那个悦人眼目就有了一个欲望在里面啊。那么好做食物都被罪所污染了，所以你会看到前面所语言所表达的和后面有相似的地方，但是本质上已经有变化了。如果我们看以赛亚书第六章，你会看到呢，神怎么说的？啊，第六章第十节啊，我们就看这一节。啊，从第九节吧，啊，这是神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之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医治。这里边有一个。像合掌一样的一个对应，大家注意哈，当人陷在罪里的时候，是心蒙之油，注意哈，是心蒙之油，然后是耳朵发沉，然后是眼睛昏迷，啊，次序是从心到耳到眼，当人蒙被神蒙拯救啊，被神拯救得医治的过程呢，是翻过来的，是从眼到耳再到心，所以呢，大家看到这样一个对应的过程了，心耳眼到眼耳心啊，是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呢，罪让世人瞎了眼。人只能看见自己心中所想所求的，对神的事情是隔绝的，对属灵的事情是完全不认识的啊。那么拯救的过程呢，是反过来的，是从眼到耳到心的一个过程。这个就是在神的渐进启示里边呢，来强调人的领受的方式的这样一个改变啊！我们知道旧约强调的是听，以色列啊，你们要听啊，耶和华是你们独一的神。但是新约强调的是看。那么在整个的约翰福音第一章里边，你会不断的看见那个看啊，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旧约的时候，神啊，耶稣基督没有道成肉身来到世界。所以他们对神的话是听来的，是先知启示的，讲给他们的。那么，所以他们要听啊。但是在新约呢，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了啊。你的神看那，你的神来了，所以呢，你看见，这个就是一个不同。那么这里边呢，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这个自己显然是神。神把这里，因为主耶稣这是福音书啊，我们现在学的是福音书。福音书的主耶稣基督的侍奉是限制在犹太的这个境内，所以呢，这个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就是指神所拣选的地方。那么在这里你会看到，虽然人拒绝了神，但是神不拒绝人，你能看到何等的恩典吗？人不要神，神定义来的， 人一面高举着耶和华这样一个空洞的、并不认识的这样的一个神的观念，真的神来了，他们完全的拒绝。但是神仍然以这地为自己的地，以这些人当自己的人。那么，尽管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所以这两句哈，1章的10到11节，它是非常拧巴的。这里边呢有两个转折词，却不认识他，倒不接待他。然而神顾念自己的产业啊，我们刚才读了《申命记》4章20节啊。还有这个《申命记》32章9节等等经文啊，我们就不在这里再一一读了。然后我们再看《约翰福音》1章12到13节，凡接待他的，就是挡住了，挡。那个打不开算了。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好，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我们一直在读这样的这个经文，哈，可能大家就读顺了，读惯了。以至于呢，我们不能感觉到呢，这些经文里边存在着一种什么样的特别的情况啊。所以我在这里呢就讲，请大家尝试哈，换一个语序，重新讲述这段经文的内容，然后比较不同的语序，再看约翰福音所要表达的意义。不管大家明白不明白我所讲的这个意思，大家先停留在这里想一想，然后呢，我来给大家直接的来分享这个内容。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人感觉到约翰福音的第1章12节13节，这个语序有一点点的是一个颠倒的啊。如果你有这个感觉的话呢，我恭喜你哈，你读经呢，是有感觉的啊。那么我们先做一个比较，请大家打开罗马书第10章，我们看。大家很熟悉的罗马书10章14节到17节，其实读到读前2节也就够了哈。你看罗马书的第10章14、15节也行。好的哈，大家打开以后呢，我来读一下。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其实这个内容呢，可以读到最后一个问号啊，大家再听啊。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没有奉差遣的，怎能传道呢？OK，到这里哈，我读了2遍，大家感觉到这个语序的一个颠倒吗？它是倒着来说的啊，正常的语序啊，我们说正序。是什么呢？是神差遣， 然后奉神旨意、奉神差遣的人去传道，传道就有人能听见，听见就可以信得到，对不对？但是在罗马书，保罗特别的把这整个这一句是翻过来写的。为什么他一定要翻过来写呢？他保罗在这里要表达，最终那个权柄、那个旨意啊，都是从神来的，所以他翻过来写，他是一步一步的倒，往后倒。那么这一节啊，12节到13节，他其实也是翻着写的。凡接待他名的人，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而这一句它的正序啊，它的顺的这个次序应该是，凡是从神生的，这人就不是从人的欲望、人的血气所生的，这个人呢，就能够得着做神儿女的权柄，这样的人他就会接待神，就会信神的名。大家看到这样一个反过来的过程吧，啊，所以这一段的一个倒过来的次序的写法，这里边有一个莫大的恩典。这个莫大的恩典呢，就在于啊，神给信他的人一个非常大的 credit。当我这样说的时候，我真的其实希望给大家留一个思考、消化的空间。如果马上一句句的讲下去的话呢，其实很难看到这些句子里边哪一句是特别重要的，是你要停在那里多想一想的，哪一句就顺着听下去就好了。那么在这样一个次序里边啊，你会看到神把凡接待他的人，就是信他的名的人，放在最前面。啊，这是一个极大的赞许。因为照着圣经的真理说，永远都是神主动的，我们是蒙拣选的，是神在我们生命里做工，神给我们机会，使我们能够听见神的道，也使我们心被恩感，使我们悔改归主，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这一切都是神的作为，我们是白白领受的。这本是神的真理，但是神对每一个愿意信他的人，从神的里边他有一个感动。这个感动，因着这样的感动，神愿意给任何一个愿意接待神明的人，神给他一个 credit。为你肯降服在神面前，为你肯归向神，给你一个大大的赞谢，为你的生命点赞。神在这里为你愿意接待神感动，因是这样的感动，神赐给你一个最高的权柄，就是做神的儿女。世界上什么权柄都不能大过这个权柄。你不要看你就是一个基督徒，你好像在这世上无畏无份，但是 一切有权有势的人都不算什么。做神的儿女这个权柄是你生命中最高的荣耀，也是在天地之间最高的权柄。这个权柄神赐给你，因为你愿意信他，你愿意接载他的名。我真不知道怎么样能够把这里边的那个巨大的恩典来讲出来。心里的领受啊，尤其是自己安安静静读的时候那种感动，和在这里讲说必须是用一个理性的方式来调皮的讲的时候，就有很大很大的差别。然后神说，你的生命是从神来的，你是我生的，你是我的儿女，这都是神赐下的一个最美好的啊，这样一给你生命的定义。那么下面我们来讲一下这个接待这个词。这个词啊，凡接待他的，这个接待其实呢，这是中文的翻译。原文这个词啊，它类似于英语里的 take 啊 ,take 啊，它的意思跟抓住、得到、拿走、接受这些中文词是一个意思。所以它其实表达一种，我听见神的道，我就紧紧的抓住，我就抓住不放。这样的人，神对他说阿门。这样的神就是神所悦纳的。我很想大家可以试着去思想一下，新约旧约里这类的人，你思想中有谁？你能够举出一些例子，新约旧约什么人是这样的，愿意紧紧抓住神的啊？我们在这里首先把雅各排除掉啊，因为大家都知道，所以就算了啊。雅各肯定是，但是呢，因为我们都知道他是，我们在这里举例的时候不说他，然后我们也不说使徒和先知，他们一定都是。那么其他的人，大家想到有谁？请分享。实体里的我看不见哈，我看看那个在 Zoom 里的弟兄姐妹有谁？好吧，我们抓紧时间吧。我举几个例子哈，给大家做一个提示。希望大家呢，自己下来以后呢，继续去思想啊，因为圣经里面旧约、新约都有不少这样的人啊。那么旧约里边，我相信啊，这种信靠神的人，那么大家最熟悉的是路德，最难理解的是他玛，啊，就是为犹大生了双胞胎的那个他玛。在创世纪里的那个，这是圣经旧约里边的两个信心人物。路德好理解，他玛很难懂啊。那么如果想懂的话呢，请参加 周六查经班，正在查创世纪。那么路德，我们说了，凡接待他的人，路德本来他不是神所拣选的，因为我们前面说了嘛，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倒不接待他。神有一个自己的地方，在这个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里边，神有一个限制，什么人是他自己的人，什么人不是。在这不是自己的人里边，就包含路德，因为神的限制是这个族类的人啊，这个摩押人十代以后都不能进这个神的殿啊，所以路德他就不是自己的人。可是路德虽然不是自己的人，路德是一个接待他的人，我们用这个来理解，是一个紧紧抓住神的人，是一个要接受神的人。那么怎么样呢？神就赐他权柄做神的儿女。我不知道这句话给你有多少的感动和多少的力量啊！这是我在信主的路上得着最大感动的地方。我因此知道啊，神何等的悦纳一个愿意跟随他的人。然后当你有这样一个愿意之心，神会怎么样的丰丰富富的赐下他的祝福，赐下他的真理啊！就这次去以色列，那简直就没办法说的那个祝福。因为我去之前，我现在走路就很困难，我家离教会这么近，冬天的时候我常常叫别人接我去，我走不过去。可是王英姐妹说了，在胜利一天要走10000多步，我怎么走我不知道，但是我想去看。我当时想的是那个大巴停在哪里，我就在大巴旁边等着啊，反正我去我能看就够了。我没想到我能走，我去之前发的烧啊，我生怕海关把我拦住，因为怀疑我新冠，所以我带着新冠测试盒到的机场。他要怀疑我，我现场刺给他，我虽然发烧，但我不是新冠啊，我就这样去的。结果到了那里以后，所有咱们教会的几个姐妹都看得到啊，我真的是奔跑如飞。那个神给你的祝福，那个包括在你愿意明白神的话语，你认真的去读经查经，他给你打开眼睛，让你看见那个真理，看见那真光，都大到不可思议。我实在是愿意以我的这个经历告诉大家，神不但神是又真又活的，神的话也是又真又活的。你在神面前的经历，你的生命实在是被神祝福的。新约，再举个例子啊，就是两个吧，一个是那个为他的仆人求医治的百夫长，那他肯定不是自己的人，对不对？他是一个外邦人。还有那个为女儿求医治的那个迦南妇人，在推罗西顿的那个迦南妇人，他也不是神自己的人，但是他们都是一个愿意追求神的人，愿意求靠神的人。所以这里边你会看到，如果你有愿意的心，这是神所最喜悦的啊。 因为他向你要的就是那个意志，你的意志是向着他的。那么这里边提到了权柄啊，成为信靠耶稣的信徒，这是一个权柄啊。那么这里边包含着你所事的一个全然的改变，你不是从人的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不是从人意生的，看到没有？三个不是，不是，不是。第三个不是，否定的是属世的、属人的血气的东西，然后呢，给你一个全新的琐事，这个琐事是从神生的，非常美好的一个改变。后面时间不够了哈，我们读这一节啊，我们来看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啊，这里边出现了第一个词，一度就挡住了。我们，大家看见没有？这是约翰福音里边第一个我们，住在我们中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这里冒出了一个我们这个词，这个我们是谁？我们是新约的基督徒，道成肉身是住在我们中间，那这个我们就和他们有一个分别，神，耶稣啊，这个道我们知道就是指耶稣的，耶稣是住在我们中间。哎，我留一个思考吧，这个思考就是为什么约翰写到这里了，约翰当写到这一句的时候，我在这里要补充一句啊，约翰福音的十二到十三，一章的十二十三节是整个约翰福音的序言部分。这个序言就是一章一节到一章十八节，这一段内容是整个约翰福音的序言。在这个序言部分呢，它的核心的句子啊，那个中心的句子就是十二到十三节。所以它是非常重要的啊，它是整个序言的核心。那么你想，我们试想，约翰写到这里，约翰心里是何等的感动，因着这样的感动，他想到了什么？他在这种感动中，在圣灵带领下，接下来写了一章十四节，到十四节这里呢，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休止，然后呢，他写的就是这个施洗约翰吧啊，所以呢，你会看到在这个休止之前的这段内容，那么约翰啊，使徒约翰，他会有一个在感动中。他会想到什么？所以我在这里有一个提示啊，这是约翰永远难忘的一幕啊。那么这一页的内容呢，大家看到了，可以成为构成你一个思想的一个来深入自己深入理解这一节经文的一些帮助吧。当我看到这个提到这里的时候，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我前面提过了，这个我们是指基督徒，新约的基督徒。所以你会看到有些赞美诗啊，那么尤其是当代的一些赞美诗，那个作者对神的话理解不够的时候，会有一点点偏差。 那么你跟那种生命圣诗那些古老的赞美诗来比哈，你会看到那时候的赞美诗，无论是那些作者和那很多是大牧者哈，或者是很棒的这个对神的话有深入认识的那个写出来是不一样的啊。那么我在这里稍微给大家看一下就结束哈，真光看到没有？耶稣，你是世界真光，从高天临到地上，满有真理恩典，住在人的中间。这是有点不对的。如果改成住在我们中间就更好了，因为这个人一定会把它理解为所有人，理解为世人，对不对？这是错的啊，因为约翰福音告诉我们。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今天在这里来学习主日学的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是神的儿女，都是主的门徒，都是基督徒。主住在我们中间，阿门。好，今天到这里哈，请宋牧师做一个结束祷告，谢谢。
同时没在。
啊，那个子龙吧。
好，我们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主啊，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知道我们都是罪人，主啊，我们都亏缺了神的荣耀。但是主，你没有抛弃我们，主啊，反而你道成了肉身来到这个世上，主啊，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主啊，我们回想到上个周五。啊，当我们想到你为我们罪人在十字架上所受的苦和受的难，哇，我们是何等的悲伤。但是主啊，今天我们化悲伤为喜乐，因为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主啊，真的是就让我们信靠他的人就有了永生的盼望。哇，我们就感谢赞美你，我们感谢主，你赐给我们你宝贵的话语，是吧？通过学习你的话语，是吧？让我们更多的。更深的来认识你，也更加的愿意的来跟随你，哇！主啊，你就愿我们每一个信你的儿女们，哇，让我们更加的来渴慕主你的话语，哇，明白你的旨意，哇，在地上，哇，如何的来跟随你，哇，感谢赞美你，哇，我们把我们今天我们主日的崇拜，哇，我们恭敬的仰望，哇，让我们弟兄姐妹们，让我们灵欢喜，心快乐，哇，让我们一起来庆祝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哇，来展现他复活的大能！哇，也依照他的复活，哇，我们也是有了新的生命。哇，我们把我们今天的受洗也仰望在主你的恩手当中。哇，我们看见哇，有五位弟兄姐妹在众人面前来承认是他们的救主。哇，我们就为他们来欢喜来快乐。哇，也求你保守他们的信心，感谢赞美主。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是奉靠我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谢谢弟兄姐妹，谢谢网上弟兄姐妹，谢谢言行，辛苦了。不谢，我们下次在教会里见。
哦，谢谢言行。牧师提前走了，他今天受洗嘛。
对，理解理解，
对对对。
好事情好事情，感谢神。
感谢神，是。
言行辛苦了啊，多保重
言
啊。
行辛苦了，
真好，神与同在。
感谢神，感谢神。
谢主。